好，我们继续看大正96卷讲义2790页。好，中间的地方，有人能说般若波罗蜜者，有大福德，啊，广博多闻啊，朋友也多，多得供养。或许有弟子一开始是为了听闻般若而跟随这位法师，跟随这位说法师。那后来渐渐为了供养利益而跟随这位说法师，因为说法师可能他有大福德啊，得到的福报很多。那本来弟子是为了听闻佛法，结果一看，哎，跟着这个说法师还可以得到不少好处，因此而跟随法师。那空中生就来先警惕他，不要以世俗的利益故来追随法师。问曰：为什么不但说亲近善知识，而说种种因缘呢？有人记得善知识，但是不顺此人的心意，反成仇恨怨恨。有的人他不满他的意，不随顺他的意，他就产生仇恨，一产生仇恨记恨的话，就堕地狱，更相毁谤的缘故。所以说我们随师长学，不要只是看他的缺失，要观德莫观失，观他的功德，不要观他的过失。要说有过失的话，那谁都有过失啊，只有佛一人没有过失，其他的有谁能没有过失的呢？若弟子见师之过，无论是真实或者是假的或虚的，弟子心自坏，就不能够再得到佛法的利益了。所以弟子不要见师之过，无论是实或虚，都不要挂心。是故空中生教他，你即使看到师长有过失，而不要起嫌恨心。你应该这样子想，是我过去是福德不具足的缘故，所以没办法遇到佛，现在才遇到这位杂行师，所以要反省自己啊。如果自己福德因缘够的话，直接遇到佛不就好了吗？因为自己福德因缘不够，所以现在遇到杂行师，遇不到佛。我不应该念师长的过失而令自己妨碍般若。师长即使有过失，不会附着在我身上，我只要追随师长来纳受般若波罗蜜法就好。譬如狗皮囊，它装了很多的好宝物，不要因为这狗皮囊老旧，连里面的宝物也把它舍弃了。又像罪人拿个蜡烛来引导道路，不要因为这个人是罪人而不接受他的光明。如果不接受他的光明那来引导的话，自己就容易堕入深谷。又如行，有请小人来引导道路，不可因为人小故而不随顺他的引导，因为他路熟啊，如果不随顺他引导，自己会迷路啊，达不到目的地。如是等因缘，不应远离于师长， 如果真实有罪，尚且不应该远离，何况此钟是魔作因缘，令说法师有生妙五欲的缘故。这个我们看一下经文讲义2781页，为什么说师长有生妙五欲跟魔有什么关系呢？请看讲义2781页本文的倒数第五行，若恶魔给予说法菩萨做五欲因缘，所以这个妙五欲不是说法师自己贪求而得的，那是恶魔他考验啊。我们对照一下角注94，大波尔经这里提到，汝善男子应当觉知魔事，未有恶魔，他是为了坏正法及法师故，以妙五欲色声香味触殷勤奉施。这是恶魔，他的目的其实要破坏说法师，也要破坏听法的人。或许有的听法者看到这说法师为什么贪着五欲，他起退心。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恶魔做五欲因缘。好，那我们回过来看2791页，师长如果真实有罪，尚且不应该远离，何况是魔作因缘令说法者有生妙五欲，而师有方便力令弟子不染着五欲，这说法师以方便故而示现受五欲。那这句有两个意义，也就是师长以方便示现受五欲而不染着，他以身作则，他受五欲不染着，希望借此来教导弟子也不要染着五欲之法。另外五欲现前，恶魔供养五欲了，五欲现前，师长如果不纳受的话，有时候弟子占为己有心动，那问题更大。所以师长方便示现纳受五欲而不染着。方便者，所谓欲令众生众福德因缘，亦为同事摄众生故，有四摄法，其中一个是同事摄，也就是与众生平等做同样的事，菩萨与众生以平等的身份站在同一个阶层上，与众生同甘共苦，那目的还是为了引导众生。复有诸菩萨通达诸法实相故，无所障碍，无有过罪，虽作过罪也没有什么妨碍，因为菩萨得实相空相。就好像有人年轻力壮，腹中大热，虽然吃了不合适不干净的饮食，但是他不会生病。又譬如有好药，虽然遭受了恶毒，但是对他并没有危害。如是等因缘故，告诉他，你到师长那个地方，不要起嫌恨心而自己丧失了般若。如经中广说，又有说法者持戒清净，远离五欲， 博学多闻，有好名声，威德尊重。那弟子想要前去学法，可是师长却不收留，不照应，不顾路，就是师长没有关照他。弟子很有心啊，但是师长却没有关照他。即使是这样，那告诉求法者，你也不要产生怨恨，不要心里想，我远迢迢来这边求法，你为什么看我都不看我一眼，感到伤心难过。那这里劝告他，求法者也不要产生怨恨，应当这样子想，还是要反省自己，是我过去世最重的缘故，今为小人，师不轻视我，是我自己没有福德，不能得到。又我与师长应当破骄慢，是为了求佛法之利益。有如是等种种诸师，菩萨为求般若波罗蜜故，但一心恭敬，不要念师的长短。主要目的是要听闻般若学智慧，而不是去观察师长有什么过失。若能如是忍辱，于师一心不起增减者，不会对师长论长论短的，你于师所就能够尽得妙法，就像坚固的器皿所纳受的甘露佛法，就不会有漏失。长底菩萨听闻空中声之后，从此往东行，如经中广说。好，以上是卷96。好，接着我们看大智论卷97，请看讲义2793页。这时长底菩萨遵从空中生的教导之后，从此往东行。但是走了不久，突然他想起来，我要走到哪里去啊？向东，要走到什么地方呢？我为什么忘了问空中生，我应当到什么地方去？我要走多久？走多远？应当从谁听闻般若波罗蜜呢？这些都忘了问啊！因此就停下来，啼哭忧愁，心里想：我要安住在这个地方，过一日一夜，或者7日7夜，不念疲劳，也不念饥渴寒热。如果我不听闻般若波罗蜜因缘，那我不再起坐，不再离开这里。下面有个譬喻，譬如人有一位独子，本来期望他将来长大能够承办种种的事情，结果这位独子突然而死，忧愁痛苦，懊悔不已，不生余念，不生其他的念头。好，这个譬喻在论有在详细的解释。这个子是在譬喻什么？在譬喻般若哦。好，那这个父亲是譬喻菩萨。好，那为什么小孩是譬喻般若呢？大家可以先思维一下。如是长底菩萨尔时无有异心，只是心念：我何时 才能够听闻般若波罗蜜。我为何不问空中生？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要走多远？当从谁听闻般若波罗蜜？长提菩萨如是忧愁的时候，空中有佛告诉长提菩萨说：“善哉善哉，过去诸佛行菩萨道的时候，求般若波罗蜜，也像你今天这样子。”好，这个时候空中佛出声了，回答他心中的疑惑。你要不断的精进，爱好佛法，从此东行，走多远呢？要走500由旬，由旬是印度那边计算里程的单位。好，所以距离走多远知道了，那到什么地方去呢？那边有一座城叫做众香城，是到众香城那个地方，然后也把众香城的样貌描述了一下。这个众香城有七重，都是用七宝来庄严。那楼台、楼阁，还有栏杆，都是用七宝来装饰。有七宝之嵌，这个嵌是指这个城旁边的壕沟，有种了七宝行树，也有七重之多。这座城长宽有12由旬，富饶安乐清净，人民众多，500世里皆向相当，就是市区中的街道巷弄，长宽大小相等，非常庄严，就像画一般。桥梁渡口如地，宽大清净，七重城上都有七宝高台，宝树行列，以黄金白银砗磲玛瑙珊瑚琉璃婆璃红色珍珠作为枝叶。这婆璃是水玉的意思，在《大智论》卷10《大正藏》25册134页上栏那边有提到，婆璃它出于山窟之中，就是过了千年的冰，那坚硬，很坚硬，化为婆璃珠。那这些树就都是以黄金白银珍珠等为枝叶，以宝绳连结，以金子作为风铃，编织成网，覆盖在城上。风一吹，铃声，它的声音和谐雅正，娱乐众生，譬如巧作五乐，令人喜悦。众香城四边，流齿清净，冷暖适中。这中间有船，也是七宝庄严。这些都是众生过去的业所感，并不是属于特殊什么人的，是众生大众的共业所感，大家都可以乘宝船在这当中娱乐游戏。诸池水中有种种莲花，青黄赤白， 各式各样的好花遍布在水上。以要言之，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妙花都在其中，都很齐备。此城四边有500庭园，也是七宝庄严，令人喜爱。一一园中各有500池，池长宽各十里，也都是用七宝装饰而成。各式各样，各种颜色，非常庄严。池水中也有青黄赤白莲花，遍布在水上。此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池水中有燕子、鸳鸯，各式各样的鸟，音声相和，都很调和。在这些庭园当中，这些庭园没有明确是属于谁的，是诸众生过去的业所感得。这些庭园是属于大家的，因为是大家共业所感。那什么共业所感呢？他们都是长久以来信要身法行般若波罗蜜的因缘，才能够共享这些果报。善男子，众香城中有大高台，陶杰菩萨的宫殿就在这上面。他的宫殿长宽一由旬，也都是以七宝装饰而成，各式各样，都很庄严，令人喜爱。城墙七重也都是七宝装饰而成，有七重南巡、七重楼阁、宝嵌，也是七重，都是七宝装饰而成。周围深嵌是由七宝堆积而成，有七重昂树、七宝的枝叶、七重围绕。这宫舍中有四种娱乐园，一个是常喜，令人欢喜；第二个离忧，到这个娱乐园可以让人离开忧愁烦恼；第三花市；第四是香市。一一园中各有八池，这名称分别是闲、闲上、欢喜、喜上、安稳、多安稳、远离跟阿毗跋致。阿毗跋致是不退转。诸池四边各有一宝，黄金、白银、琉璃、婆璃。玫瑰为池底，这里的玫瑰不是玫瑰花，玫瑰是一种宝玉美食。池底是用那个美玉的玫瑰所装饰，这上面有布满金沙。一一池的旁边有八个阶梯台阶，种种妙宝作为装饰。诸阶梯的中间有阎浮檀金、芭蕉行树。阎浮檀金这是最上妙的黄金，是留在阎浮树间的河流所产的沙金，是金中最高贵的。我们对照一下角注46，玄奘大师的翻译引文最后一行：用圣上金而为其凳，凳就是石阶。诸阶两间有芭蕉树，行列监视， 是紫金所成。一池中有种种莲花，青黄赤白，遍布在水面上。朱池四边生好花树，风吹诸花，那堕入池水中。这个池成就八种功德，这就是八功德水。那哪八种功德呢？我们请看脚注四十七。刮胡一，诚实论提到八功德水，哪八功德呢？第一个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软，第四是美，第五是清净，第六是不臭，第七饮食调适，第八饮以无患。那它各有特色哦，这里面前三者清能软，这是触入，就是接触了，接触它清冷柔软。那第四个甘美，这是喝起来很甘美，这是胃入，这入就是触的意思，十二触十二入，这不同的翻译。再来清净，这是色入，它不污浊，这是看起来也那个色是清净。再来不臭是香入，这是香闻起来不臭。所以我们一切的物质它是有色香味触嘛，包含有色香味触，那这里都有提到。第七喝的时候调适，第八喝完之后没有过患。有的东西刚吃的时候很好吃啊，可是之后就拉肚子，那这不会，八功德水喝的时候也很好，之后也没有过患。那俱舍论也有提到类似的内容，第一个甘是相当于诚实论所说的第四项美，其他都差不多，能软清清净不臭，喝的时候不损喉咙。第八喝了之后也不伤胃。好，回来本文，这池成就八种功德，而且很芳香，就像旃檀香一样，色味俱足。桃杰菩萨与六万八千才女五欲具足共香娱乐，及城中男女经常入常喜等娱乐园，或者贤等八池中五欲具足共香娱乐。罗什大师的翻译只有说在这个园或者池共香娱乐。我们对照一下玄奘大师的翻译，脚注五十。法勇菩萨，这唐无杰菩萨在玄奘大师翻译的大部尔经译成法勇菩萨，住此宫中常与六万八千侍女游诸院池，与妙无异共享娱乐，众香城中男女大小。他不是只是在那边玩乐哦，下面这一句为欲瞻仰法勇菩萨及听法故，他是为了瞻仰菩萨，为了听法。有时得入常喜等院，贤善等池。好，再看本文。善男子，桃杰菩萨与诸才女游戏娱乐已日三时，说般若波罗蜜。 所以檀公解菩萨不是只有在那边玩乐啊，他每天还有30要说般若波罗蜜啊。众乡城内，男女大小，于其城中，在多人聚集之处，铺设大法座。这个法座有四只脚啊，或以黄金，或白银，或琉璃，或以破璃而成啊。这个、法座的座的足啊，是有这黄金、白银、琉璃、玻璃而成。有铺上华丽的坐席，种种垫子，还有垂珠帷帐啊，以美妙白净的细棉布覆盖其上，又散种种杂妙花香。这法座高五里。那用珍珠连缀成的帷帐张开来啊，池四边散五色花，又烧种种名贵的香，折香涂地，折香这是香末，那再加上一些水泥土啊。来徒弟供养恭敬般若波罗蜜故，檀公解菩萨于此法座上说般若波罗蜜，比诸人众这样的恭敬供养檀公解菩萨，是为听闻般若波罗蜜的缘故啊。于是大会百千万众诸天世人一处合集，这中间有听闻的，有受者，有持者。受跟持有什么差别呢？在大智论卷56大正藏25册461页的上栏那边有解释。我们听闻佛法以后用信力， 用信力，这个称为受，用念力那就称为持，一持不忘，这个持。那信受一持，中有诵者，这个诵是背诵，也有书写的，也有正观的，正意念的，也有如说行者，就是经典怎么说那就依教奉行。当事时中，众生以此因缘故，都不会再堕到恶道，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如善男子要去檀公解菩萨那边来听闻般若波罗蜜，善男子，檀公解菩萨生生世世是你的大善之事，能够教你无上菩提，是教利喜。是教利喜在大智论54卷那边有详细的解释啊。是就是为人开示，分别什么是善法，什么是不善法，啊，什么是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还有分别什么是声闻圣、义之佛圣，还有佛圣，为人分别指示，这个称为是。教就是教导他，你既然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的话，应当要舍恶行善，不是只有知道就好，告诉他你要舍恶行善。利，如果这样的修学可以得到什么利益，而且不要操之过急。一般人还在修行的时候，在种这个因的时候，他就急着想要得果 菩萨来安慰他，你不要于因时就急着要求果，你现在如法的实行，将来就会得大利益。这是利。喜就是随众生所行啊，赞叹啊，令他欢喜。此檀无解菩萨本求般若波罗蜜时，也是像你现在这样啊。你去不要再思量昼夜，不要再分别昼夜啊，不要产生障碍心。这样的话，你不久就可以听闻般若波罗蜜。这时，常理菩萨欢喜心悦，心里想：我于何时可以见到这位善知识、善男子，能够听闻般若波罗蜜？譬如有人被毒箭射中，更没有其他人念头，只有想我什么时候才可以遇到良医，把这个毒箭拔出来，解除我的痛苦。如是常体菩萨更无余念，只是这样的发愿：我何时当得见常无解菩萨，令我得闻般若波罗蜜？我听闻般若波罗蜜之后，断诸有心。对照角注68，玄奘大师的翻译，倒数第二行，清净供养得闻般若波罗蜜，闻已便能永断种种虚妄分别，有所得见。诸有心就是有所得见，断除实有的分别啊。那论的解释是取向执着的心都称为诸有心啊。那如果正确了解般若，知道毕竟空，就可以断除种种的取向执着。此时常体菩萨于是处住，思念檀无解菩萨，一切法中得无碍之见已，即得无量三昧门现在前。这里的无碍之见不是佛的无碍之见，这是随常体菩萨的力量所得的无碍之见。这时他就得了51种三昧，所谓诸法性观三昧，乃至最后见诸佛三昧。那这三昧的名称我们就不一一来说了，到论的时候会分别解说。常体菩萨安住于诸三昧中，即见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好，我们看论的解说。问曰：常体菩萨为什么忘了？忘了问，从此向东要走多远？到什么地方去？要从谁听闻般若？答曰：常理菩萨是太欢喜了啦，所以他忘了问。就好像有人大忧愁或者大欢喜，因为这两个事情就容易遗忘。那又有人问：这空中生已经消灭了，那为什么在原地啼哭七天呢？而不到别的地方再继续来求其他的因缘，问 我从此往东要到什么地方去啊？那跟谁求般若波罗蜜？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问呢？答曰：汝本于空闲处一心求般若故。他想，本来在这个地方啊，是我在那个地方听到空中声音的啊。今亦想要一心如本，如原来，希望空中再次出生，啊，断除他的疑惑。复次，常体菩萨于世间乐已舍离，深入佛道。爱乐佛的心非常深切，空中生告诉他稍微开示，竟然疑惑没有完全断除啊，还没问要到什么地方听闻般若，声音就消失了。如小儿得少美味啊，那执着这个美味，又不断的哭泣想要得到它。常体菩萨也是如此，得般若波罗蜜因缘味，他是稍微尝了一下般若的法味啊，但是还没有完全通达啊，不知道再去哪里听闻般若，因此停在那个地方，啼哭啊。问曰：那为什么要哭七天七夜佛才现身呢？哭一天就够了啊，为什么要哭七天七夜呢？答曰：譬如人大渴故，非常非常非常饥渴哦，然后喝了水，哇，知道这个水太甘美了啊，如果不是很饥渴，这甘美的水尝不出来。如果两天三天精进欲未深，就精进还没有很深切啊，好要佛法的深的心是不是真那么深切，还有待考验啊。所以两三天还不够，如果过了七天，恐怕忧愁妨碍他的心啊，不堪求道，所以七日忧愁。如果师父考验各位，你哭也要哭七天啊，哭一天还不够，那师父也要留意，哭了七天就好，要赶快安慰他，不要超过七天，超过七天就麻烦了。如譬喻经中说，这个譬喻就是讲义二七九三页。譬如人有一位独子突然死了，忧愁痛苦懊悔不已，不生余念就是这个譬喻。那它是什么意思呢？问曰：常体菩萨为什么忧愁到这种地步，就好像丧失了爱子一样啊。答曰：般若波罗蜜于诸法中，它是第一真实的，是十方诸佛真实的法宝。那般若味重重啊，不过常体菩萨只有得少气味，还没有具足，所以他非常忧愁。就好像丧失了爱子，本来是希望爱子长大之后能够承办种种事业，希望这小孩子承办种种事业得到他的力量。菩萨也是如此念增益般若波罗蜜力，得不退转之后，能成就佛事。那常理菩萨心里想：我的般若还缺少啊，那没有办法依着般若得到不退转，也没有办法依着般若成佛 就好像有人他丧失了爱子，没办法看到爱子长大，承办种种事业。所以这里的父亲就是在譬喻菩萨啊，那这个子即在譬喻般若。那即使说啊，这爱子譬喻般若，那父亲是譬喻菩萨，但是啊，菩萨跟般若的关系与世间父子的关系，虽然有一部分类似，但是还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啊。底下，来说明。相同的是什么呢？如子对于父亲一辈子尽孝，没有异心。般若波罗蜜对于菩萨也是如此。如果能够入的话，乃至成佛，终不远离。就像孩子孝顺父亲不会远离父亲一样，同样的般若波罗蜜他也会经常随着菩萨，不会远离菩萨一直到成佛为止。另外如父亲见了孩子心里非常欢喜，同样的菩萨虽然得种种诸法，但是不如见般若波罗蜜那么样的欢喜。菩萨见般若欢喜，就好像父亲见小孩子那么样的欢喜。另外如子假为其名，父子也是因缘而已啦，父亲给小孩子安立一个假名，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它是毕竟空，没有决定的实相，只不过假名。如是等，这是种相因缘，这是类似的啦。另外菩萨跟般若与父子还有一些微妙的不同，父亲虽然疼爱小孩，但是也不能够再怎么疼爱不能够把这个头啊眼啊来给他而菩萨为般若波罗蜜故，他为了求得般若波罗蜜，他为法忘躯，于无量世中甚至以头眼脑髓施给众生，都愿意来求般若。另外孩子对于父亲有的不尽孝不能报恩，那有的虽然尽孝能报恩，但是对父亲的报恩只不过是世间很小的利益而已，如衣食啊，或者给父亲欢乐等。菩萨于般若波罗蜜中无所不得，就是般若给菩萨的好处那是非常多的，不只是世间的福乐衣食欢乐而已乃至一切智慧，何况菩萨力士世间富乐。就是孩子孝顺父亲顶多只能供养世间衣食欢乐而已，但是般若对于菩萨的好处，甚至可以给菩萨一切智慧一切神通妙智都可以，那世间的富乐当然更不成问题。另外孩子要报答父亲，那报恩顶多一生一世而已，但是般若的利益甚至无量世乃至成佛，般若给菩萨的利益 不是只有一生一世，甚至无量世，乃至成佛。孩子对于父亲，有的好，有的不好啊。但是般若波罗蜜对于菩萨，无诸不可，就是没有不如意的啦，没有任何的不称心。所以般若对菩萨没有任何的缺点啊，都能够令菩萨称心如意。是小孩只不过是假名，这是不能永久的啦啊，它是虚狂不实之法。而般若波罗蜜是真实圣法，无有虚狂，它是实相。子之报恩，虽然令父亲得现世小小的安乐，但是父亲虽然得到这些小小的安乐啊，但是经常会担心小孩子长不大啊，不成器啊，种种啊，常常会有忧愁苦恼，无量之苦。般若波罗蜜就不一样了，它能够令菩萨得到欢喜真实乐啊，甚至是佛乐，而不会带给菩萨任何的忧愁苦恼啊。小孩只能以供养利益啊，只能对父亲供养，给父亲利益，但是不能令父亲免于生老病死之苦。般若波罗蜜就不同了，它能够令菩萨毕竟清净，不会再有生老病死之苦。孩子只能令父亲得世俗乐自在，而般若波罗蜜能令菩萨于一切世间为天人主，就般若能够令菩萨究竟成佛，究竟成佛那就是天人师啊，与天人就自在。如是等种种因缘譬喻差别相，那世间人都知道丧子之痛很忧愁，用这个来譬喻。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